指导我们咋趋向成佛的这样一个方向，那种指导方法。这是我们对这个五重玄义其中第一的试题试名啊，把这个经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其他的四个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早上啊忘记告诉大家一个听经文法的数字训练，听法的人要有能够听法的数字。听法的数字，所以我们大家为很多人呢说听经文法听不进去，不受用，或者呢听了以后会忘记掉，什么原因？不具备听经的数字。所以听法要有数字的。过去佛经里面啊，这西藏的那些大德祖师啊给我们开示说，听法有四种人用这个比喻啊，这四种比喻，四种人。第一种叫做什么？用这个瓶子做比喻，第一种是漏瓶。第二种呢，这四种比喻，第一种是漏瓶，这个瓶子底下漏了，底下漏了怎么办呢？听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什么都听懂了，然后一戳去全忘了，自己呢我行我素，一点也派不上用场。听的时候很高兴啊，这个法都是从你这个瓶里面倒的，结果一倒下去，下面没有专注，全漏掉了。所以这种人是什么缘故？说语法呀不珍惜，对法不珍惜，就不知道无量劫的生死当中，我们这些人遇到法是多难得的事情，他不珍惜，所以呢一下来就漏掉了。对世俗的那些这个习惯啊贪心啊或者说有些人对世俗也比较豁达，特别是有些豁达的人啊，有些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哲学有受用的，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学道家的，那些学道家学的比较好，无为而治，他认为能够进入无为的状态，反正这个世界很豁达，很看得开，结果他对佛法学的也觉得我也应该看得开一点学，忘记就忘记了，做不起来就做不起来，没关系。以这种心去学的不珍惜，生不起稀有难得之心，所以呢听的时候他觉得都听懂了一听下去一戳去全忘记掉了，他也不在意，这种人语法不受用，这第一种。第二种叫做覆瓶，覆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杯子覆盖过来的，这样子底朝天，底朝天的人，这个水怎么倒进去呢？怎么倒也倒不进去，就在外面。那么这种人是指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啊，傲慢极重的人，所以有些人很傲慢，傲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觉得自己的东西已经很饱了。已经很满了，然后佛法这东西呢他不去思考，因为学世间法如果你不去思考，你不认真学你也学不好何况佛法。所以我导师说有一次他听这个气功，不是有些人做气功代功报告吗？做气功代功报告的时候听着讲，然后这个气功师就告诉他你要感觉你的背后面像虫子一样一节一节往上爬，然后呢真觉得就开始动起来了，很多人就开始动起来，身体他也觉得开始动，他说我不能听他的，一听他的我就会上当，再想动也动不起来了。为什么？就是自己啊已经有观念把它覆盖住了，你再也不会跟这个法相应了。所以这种覆瓶的人，就特别是指在听法的时候，你坐在这里也可能比如说这个打瞌睡或者自己就想一件事情始终就没有听进去这种人是听不进去的，没有受用。第三种呢是染瓶，染瓶是什么？就是以是非名利之心听法， 是非明理。是非心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我去看看这个法师讲的怎么样。哎，这个老师他讲的对不对啊？我总得挑出点毛病来给他。哎，讲了一大堆好的你没听到，那讲的一句不好的，可能你牢牢把它记住了，这就朗评。哎，这个瓶里面有脏水，你无论你多干净的水倒进去，全部都成了脏水。所以这种人不听法还好，听法是造业，因为你不听法，你的脏水可能只有半瓶，你听听法以后，你的脏水就满瓶了。为什么？哎，很多人，你发现，如果这个人他学习佛法学多了以后，懂了以后，他反而傲慢，哎，反而去瞧不起别人，反而生不起慈悲心，对内在的烦恼没有降服，这种人就是他听法听太多了。他是朗平听法，所以内心呢就清净的法到你这里全部成了污染的，那这个非常不可取，特别是知识分子，因为很多知识分子带有我慢的性质，这几十年来啊，我慢很高，那么这种心如果你没有去除掉，然后你在这个法上面，你越听越是非分别来对待这个事情，那么是非分别出来以后，他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哪个人讲得好，哪个人讲得不好，我懂得很多，别人懂得不够啊，或者觉得哪个人的境界不够圆满，我的境界才圆满，就这些念头啊升起来，全部都是染品。你在生活当中有意无意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啊，与法一点也不相应，这是染品。那么第四种呢是净品，净品就是把这个杯洗得干干净净，洗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你再倒下去，到什么就是什么，哎，你学来的佛法就是纯粹的佛法，一点也不会有变异，哎，不会有变味，味道不会变。那这样子呢，我们才是相应的。所以前面三种品都不可取，只有第四种净品是可取的。净品以后就是你每次学完以后，就是我早上要求的一样，你下来以后就是把学来的这个东西啊贯穿在生活当中。也许我们的力量不够，一开始贯穿不起来，你慢慢慢慢的就会知道了，你人生就有了一个方向。因为我经常觉得人的一生几十年，没有方向感的人生是最痛苦的，没有方向感的人生。那小时候我们的方向感可能就是小孩子像上学啊，像考一个好的学校啊，有些知识啊，有一番事业，甚至是啊，为了经济，为了什么，有一个目标。但这些目标都有了，你的目标在哪里？当这些目标都有的时候，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你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些目标已经不成为你的目标。比如说你活到80岁60岁了，你的事业也退下来了，也不再去事业了，那这个时候你说我的目标还在事业，这已经成为不可能。我们所面对的是死亡的时候，你说你的目标在哪里？这种人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失去了方向感。失去方向感怎么办呢？他只能度这个风烛残年，在风中摇曳的这个烛光，慢慢的就很煎熬的，通过一些刺激的方法，像老年人不懂得人生方向感，没有人生方向感的老人呢，他一般就是什么打麻将，抽麻将，打牌，然后这个去消遣，没有一个明确的心灵的方向。所以有了这个净品以后，我们慢慢的，你在生活当中慢慢去体会这个佛法，就知道你的生命不只是这个肉体，而且我们完全可以超越现有的这种局限的狭隘的人生观，完全可以。那么通过这样教理的熏习呢，在生活当中你慢慢的做到一点了，做到一点你就朝你的方向前进一步，就这样子不停的做，不停的感受，然后你的人生境界，你的品格啊，甚至你对生命的这种珍惜的程度和升起的欢喜心都越来越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是说一个净品的学习。所以学习净品，那么怎么学？这就是牵扯到素质训练。只有培养成一个净品的时候，你是一个真正听法的素质有了。如果没有这个培养的净品的状态呢，我们就没有。那有一个简单的训练方法啊，借一点时间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身口意这三业供养出去，供养就是布施， 怎么会布施呢？因为在西藏，要求法、要听法，都要供养的，都要修布施的。那供养布施要一定的程度，你才对世俗的这些财物啊、这些身份啊、这些东西啊，才不执着、不争执，那不会为这个名利是非去学习。真正的大供养、大布施，是我们身口意商业供养。哎，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学习佛法需要训练的。那么次第分开三个步骤，三个步骤大家可以训练一下。现在坐在这里，凡是你在听经之前、讲法之前啊，你都要做几秒钟这样的供养。这坐下来以后呢，首先感受自己的身心状态以及我的环境。你们现在感受一下，就是你能够知道你坐在什么地方，你在什么位置，你的姿势是什么样的，你坐在那里是威仪的还是不威仪的，你身边的人是什么，周围有这么多同学，就你对这个环境啊很清楚。这是第一步，是感受到自己非常清楚的这个环境。然后呢，接下来第二步，就你确定已经清楚了以后，你就要接下来说，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我的语言，就讲话，我的语言，这个三业都要供养给善师三宝，最好是供养给十方三宝。十方三宝什么？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上下这十方，就是往无尽的虚空。当你的心啊，要去体会，我把我的身体、把我的思想、把我的这个语言，全部都供养给十方无尽的虚空、无尽的三宝，叫净虚空变法界的三宝，能不能布施得出去啊？这是观想哦，并没有叫你去死哦。你观想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身口意这三业全部都供养出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坐在这里，你要做笔记，这是三宝在做笔记，因为你已经供养出去了。你要思考问题，这是三宝在思考问题。你想讲话，哦，这是三宝在讲话。所以你听经的时候已经没有我了，你已经完全供养出去，就没有自己了。能不能感受一下？这第二步，就是把身口意这三业全部都供养给十方三宝。然后第三步呢，就是让自己清清楚楚，让自己清清楚楚。第三步比较简单，就是要确定一下你真的已经供养完了。你不能说那不行，我供养出去谁在听经呢？你供养出去，你在听的这个就是供养给三宝的在听了，不属于我。那么这种感受呢，很容易跟无我相应，在训练无我。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你每次上课的时候，都先做一下这样的观想，感受自己的状态，包括我要写笔记也一样，任何一种状态你都感受清楚，没有要求你必须坐得端正或者怎么样，没有这样要求，你只是清楚自己什么状态，然后你清楚自己身口意这三业已经供养出去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很清楚的让自己一念不生，明明白白。这个时候，以这个心态来听经，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听经闻法的一种素质的训练。诸位以后无论在哪一次讲经或者听法，都以这种心去听，这就叫做静平的听法。你看内心完全被净化了，然后再来听。好，这个这是题外话。那么五重玄义的后面四个啊，恐怕我只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了，时间也不多了。五重玄义的第一个是释宁啊，早上讲过了。第二个呢是辩题。体啊，就是本质。这个人言经以什么为体？以如来藏 妙真如性为体，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体。这个如来藏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大家心中的佛。如来被含藏在众生的心中，称为如来藏，在因称为如来藏，在果称为究竟觉。我们现在从因上说，所以整部经内在的因就是如来藏，因为你是凡夫，所以这个如来啊藏在你的心里面。像如来藏经介绍的一样，有一个比喻，就说有一尊金的佛像被扔在这个厕所里面了，然后呢我们需要把它捞出来，捞出来给它清洗，然后呢这个佛像又可以用了。那么在厕所里面被安装看不见面目的，这就是如来藏。当然还有一个，就像这个米，大米被藏在这个谷里面，你看不见米，也不能吃，但是这个米给它一长，糠去掉了，糟糠去掉，然后这个米精华显现出来了，这就是如来藏。还有金矿，黄金在矿石里面，那个金矿的度数它是一模一样的，跟提炼不提炼都一样，但是不提炼我们看去就是石头，是矿石，提炼了以后就成为这个黄金首饰，都可以用了。所以在我们大家的心中就含藏着如来的特性，含藏着如来的特性。那我们需要把自己的身口意三业的染污去除掉，然后呢你显现出来的这就是如来藏性，如来藏。所以在凡夫份上称为如来藏。妙真如性呢，这个妙真如性这五个字啊，四个字啊，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真如是我们的体，我们的本体，就是一切众生的本体。因为四明变体啊，人言经变的体，就是一切佛法所要解释的我们的真心本体。真如，真是真实不虚，如是如如不动。真实不虚，如如不动的这种特性，这个东西就在我们的心中。那整个人言经它自始至终贯穿的就是这个妙真如性。它称为妙啊，为什么称为妙？因为二乘人也证得了真如本体，也证得如如不动的这本体。当他一证得不动以后啊，他真的不动了，他身体也不动了，他连度众生也不去了。那度众生不是也是在动吗？对吧？那他也不动了，他觉得是真如本身就没动，我干嘛去度众生？反正你们大家都是佛，都是有真如的，你们爱去你们自己去好了，我反正不动了。这样子它就称为不妙，不妙。妙呢是它证得了这个如如不动的本体以后，还不凡在世间有种种的事业行为。所以一个如果是一个年轻人明白佛法的道理，对他的人生和事业来说只有增长喜乐，不可能会影响他的事业。因为你真的大乘佛法，内心不动以后可以不妨一切动。所以尚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能分别一切法，但是呢他内心没有动摇，这就是妙真如性的特点啊，非常微妙。这是我们这部经的体，就是它的核心思想、中心思想贯穿始终的。第三个是明宗宗旨啊。宗是以什么为宗呢？就是以不生不灭因果为宗。不生不灭的因果，我们刚才讲题目的时候讲到诸菩萨万恨是因，守楞严王是果。那么守楞严王是无出无入的大定，都知道了， 这是不生不灭的。为什么诸菩萨万恨这个因也是不生不灭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因果为宗。这个是啊，宗就是宗旨，也是原则。就我们办一个工厂，要先要讲这个宗旨啊。这个宗旨立了以后，每个人都要遵从这个宗旨去做，那就是原则了。那么这部经典也是一样，它以不生不灭的因果作为宗旨。那么在修行修因正果的这个过程中啊，内心始终要处于不生不灭的状态。这是我们《楞严经》的宗旨。为什么叫处在不生不灭的状态？比如说刚才讲这个听经的数字的时候，大家的心中啊一定能够把这个身口意三业全部供养出去，这种心态明明白白，你能感觉到这个东西没有生灭的，是不是这样？你可以确定一下，如果你确定一下了，你修因，这个因就是不生不灭。哎，我就是觉得当你一个念头都没有的时候，你明明白白这个心态，就现在这个心态。那你现在是这样子，如果昨天我叫你不打妄想，你当下清清楚楚也是这个样子。那你就是十岁八岁的时候叫你，你如果能够听懂这个话，让自己不打妄想，明明白白，还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不会变老，没有生灭。这是在我们凡夫修因的时候就能体会的，在现前一念心去体会它，它的不生不灭。那如果是凡夫，你看到了一根妄想不起来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这是不生不灭的境界。然后证悟二乘的时候呢，他能看到真如本体是不生不灭的。虽然外面的一切世间无常，国土微脆啊，世间一切是苦空的，那阿罗汉他不要这个世间，但是他内心能够相应于真如本体的不生不灭，所以他还是觉得不生不灭。那么菩萨呢，他见了这个真心以后，再见佛性，佛性与一切处一切事，他能够努力的去做，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做的痕迹，没有做的痕迹。所以《金刚经》说啊，说不住于什么色身心，不住于声香味触法身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就是不生不灭，身心就是他修因正果的这一切，这是菩萨的因。那么到最后成果呢，最后成果就是佛，佛的一切境界通过修行证得了，这个结果还是不生不灭。所以楞严经的修行自始至终要贯穿着不生不灭的这么一种思想。具体而言，前面四卷讲的见道，要见什么，就是见这个不生不灭。六五两卷是修道，修道要修什么，就修这个不生不灭，这是因，见道修道是因。七八两卷是要证果，证果证的什么，还是证得不生不灭。所以它贯穿始终的是以不生不灭的因果作为宗旨啊，作为原则。第四个是论用，这是远离爱执，圆正解脱作为它的用。因为楞严经的这个发经的缘起啊非常殊胜，是阿难出去化缘被摩登伽女看见了，摩登伽女非常喜欢阿难，所以生起世间染污的爱欲之心，爱慕不已。然后阿难呢差一点犯戒了，后来佛陀就命这个文殊菩萨念着楞严咒去把阿难跟摩登伽女救过来。救过来以后，就阿难就问佛啊，佛就问阿难，你为什么出家？ 那阿难呢就对答，这在一个这个对答的过程中就显发了见道和修道的过程，所以是远离爱执，远离世俗的各种贪着、贪爱、贪欲。然后为什么叫远离？这个远呢，就是因为前面的这个宗旨上面是不生不灭的因，就是离开这个世间的爱欲执着，心里面还是一种不生不灭的心。假如我们一般的人修观想要解脱世间法的时候，我们对世间法要升起这种厌恶排斥升起一种痛恨然后你才能够离得开。但是《楞严经》里面告诉我们，任何一法包括世间的爱欲，它都是不生不灭的。然后你认识到这种不生不灭以后呢，你自然就离开了。这个我们在以后讲经文的时候会详细的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大家轮回在世间，最大的执着就是爱执这是租用。第五是叛教。讲叛教要讲佛陀的这个58教，那讲起来内容比较多。50那是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佛陀讲经是9年，按时间给他分开50年时间，半个世纪分开这么几个时间段。从这个时间段上看呢，《楞严经》里面说，这个波斯匿王62岁的时候，里面讲到波斯匿王62岁，那么波斯匿王跟释迦牟尼是同龄人，两个人是同岁的，也就是说释迦牟尼在62岁的时候讲这个法，那佛陀是30岁成道，30岁成道到62岁，那就成道以后第32年讲了这部经。32年讲的是什么经呢？按智者大师的这个说法，也五十的说法，就差不多是讲方等般若时。方等因为这个阿含经讲了12年，方等经讲了8年，再加起来20年，后面讲了22年般若经典，这是一个别五十。也就是说按时间上看，楞严经是属于般若时的经典，般若时的。但是从教法的内容上看呢，它有着一种明显的呵斥小乘修法，回归赞叹大乘修法，大乘的佛法。那么以原教的思想指导凡夫和二乘，都契入圆满的佛菩提道。所以从这个层面说，它是属于方等典籍，因为方等典籍属于通教，通前藏教，通后别圆，它有别教的思想，也有原教的思想，也有藏教的思想。通前藏教，藏教思想什么？在里面要打坐用功修行，要静坐修行的方法里面有介绍。然后通后别圆呢，别教就是修行的次第，一步一步，告诉你，这叫别教。原教呢，就是自始至终不生不灭，这个是原教的。所以这部经典一般来说，如果按照这个50涅槃经典提到的叫五味相生，这个佛比喻牛用佛比喻牛，牛生出的牛奶这个字第一次是乳，第二次呢是酪，第三次是生疏，第四次呢是熟疏，第五次是醍醐，这50比喻佛从牛出炉，炉再制作成酪，酪再制作生酥，再制作熟酥，醍醐是最后的牛奶加工5个程序加工成醍醐最好的一道程序。那这个刚刚从牛身上挤下来的这个奶称为第一食，就是佛讲华严经，佛一成佛以后太高兴了，直接把他的这个大法全部说出来，结果二乘人如聋如哑，一点也听不懂。 就像这个小孩子啊，小孩子这个消化系统还不够健全，你让他吃生牛奶就吃不好，他消化不了的。这小孩子不能吃生牛奶，那怎么办呢？这个生牛奶要给他煮熟了，给他制作成。所以第二次是酪，酪是从牛奶给他制作成酪，给他煮熟了以后再制作成酪。酪呢就可以好吃一点，但是酪它的这个制作的工序还是很简单，很简单，摄取不了牛奶里面的那些精华，那怎么办呢？就要制作成酥，生酥。生酥还不够，还要熟酥。这五十的比喻是卤比喻华严石，酪比喻阿含石，生酥是比喻方等石，熟酥比喻般若石，醍醐比喻法华涅槃石。法华经是醍醐灌顶，那是把这个佛法已经非常的圆满精致的介绍出来了。这是五十。那么这五十当中，我们天台的祖师给这个人言判教啊，这称为生，这个生疏死的妙药，生疏带毒妙药，生疏为什么生疏要带毒？这个毒是一个比喻啊，毒在这个涅槃经里面是比喻好的，不是坏的。我们看到毒啊是会毒死人，但这个毒那是毒死我们的我执烦恼，毒我们的这个我法二执的烦恼的，这个称为毒，所以带毒的妙药。那过去在印度佛经里面经常讲，有一种蛊啊叫做荼毒蛊。那个打仗的时候不是要击鼓吗？击鼓进攻是吧？鸣金收兵，所以打鼓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这个将士要往前冲的。那有一种毒药非常厉害，它只要涂在这个鼓上，涂在这个鼓上，这个鼓一敲，只要听到这个鼓的人就会死掉。只要听到这个鼓的声音就能死掉。所以他涂鼓的这方呢，自己都要耳朵都要封上，不让自己能够听到。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佛讲法，只要听到圆满的教法，世间的这一切邪见烦恼全部都没有立足之地。诸位以后如果听完这个我们的楞严经以后啊，你再回过头来看看世俗的，古人有句话说，自从一读楞严后，不看人间糟粕书。人间的书那真是糟粕。你要是学习佛法以后真的是这样，世俗的很多书啊，它最多解决一时的烦恼，解决暂时局限的烦恼，不能解决永恒的烦恼。那我们佛法呢，就是告诉我们，从身到心，从思想到行为，这一系列的让我们逐步逐步的升华，所以肯定能够超越世间这一切。所以他这里面讲啊，是生疏。生疏是什么意思呢？意味着要呵斥小乘，保养大乘，就知道这个意思，就是方等典籍啊。所以你如果发一个小乘心的人，要呵斥的。那么诸位在这里学习呢，也是一样，要把心量放开，不只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修行，而是要为什么？为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因为你想到为一切众生修行的时候，然后这个力量啊才非常足。生疏时啊，就整个人员的教相，判别的教相是在这里。这是简单的介绍了这个五重玄义，也就是从这五个方面呢，我们大概的了解了一下这部经文的这个总纲。在这个讲这个缘的时候，对这个缘好像有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一般的人是升起痛恨心、谴责心、排斥心，要离开这个。但是楞严经里面讲的这个原理呢，是你并没有升起排斥和痛苦、痛恨这一切，因为你看到的是什么？是不生不灭的世间这一切吧。比如说我们要追求爱情的永恒，那你一看什么是爱情的永恒，你在前提这个爱情本身就是不生不灭，从来没有生过，那你求什么呀？发现其实是没有这样东西，然后你心就不再受它影响。那这个时候世间的这一切法，我们又照样吃饭穿衣，照样去做，这就是原理。 他没有副作用。简单一句话说，没有副作用。如果是一个简单的把它喝制，那就是有副作用，在心里面有一种嗔恨。再简单的说就是小乘人他不能远离，他要呵斥。呵斥完了以后呢，比如说讨厌这个世间的爱情，讨厌世间的生命，讨厌完了，把这个世间的生灭轮回消除了，但是呢他留下一个什么痕迹啊？留下一个讨厌的痕迹。留下这个讨厌的痕迹问题就很重。比如我们洗东西的时候，我们洗衣服需要用肥皂粉去洗，结果衣服是洗干净了，但肥皂粉留在上面了，你这个衣服还是不干净。所以远离的就是肥皂粉洗衣啊，这个脏的都没有了，没有副作用，这是它。那么远，这个远近的远，刚才说的区别啊，远近的远呢是从这个方向啊、空间上啊，或者说从这个心态上，再也不受它影响啊，甚至。远的这个理解啊，它比较广。比如说，如果是相对远，那么阿罗汉他就是远离你，不在一起。那实际上，如果说从这个染污的角度来说，大乘的远离也是远离。大乘的人呢、啊，他再不受他影响了，那就是远离了，不受他负面的影响，这就是远离了。那小乘人是一种空间的，就是把他离开以后。就没有了，在大乘人可以这个讲起来内容比较多啊。还有圆证，刚才圆证解脱我没有细讲。圆证呢是证得一品佛性的时候，就等于证得究竟佛果。证得一品的时候，就等于证得究竟佛果。有句话说，从初发心变成正觉，就是正得初发心住菩萨的时候，他就跟成佛一样。所以禅宗讲见性成佛，见性成佛也确实可以成佛，但是呢他成佛实际上是他的见地跟佛一样，他的功夫能力还是差得很远的，还是差得很远。所以从见地的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每正得一步都是觉得跟佛一样，那叫圆证。因为这个楞严经的注释太多了，我早上说有70多种，所以如果说从文句的解释上啊，我们随便拿一本包括正脉书啊，或者偶一大师的玄义啊，那个玄义他讲这个楞严经的这个题目，讲出来就是一本书。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很简单的跟大家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一说而已。那如果说细讲的话，要是细讲啊，放开去讲，那就是大佛顶的这一个大字啊，你又可以讲它个几年也没问题。真是这样子。你看智者大师把妙法莲华经妙字讲了3个月，一个字讲了3个月，因为佛法里面的这个字，它可以含义可以无限的扩大，无限的扩大。但是大家可能不太容易把握，其实吧。讲得太玄了。我想我们这个学习班呢，时间好像也不能拖得太久。如果按今天这个速度讲，一天来就讲题目这么长一段话，那讲完你说要多长时间？恐怕得10年8年哈、哦。那这个太长了。所以我想呢，以后啊，我们就简单一点，就是把这个经文按照这个科判啊，就是一段一段的，首先是消文。在文字上怎么去理解它啊、哦？每句话，然后呢，文字上理解好了以后，主要是对我们修行上有什么关联的，我们放在这个角度去理解。所以我们大家也不是去做学问，也不是去考究啊、或者说这个学完以后一定要写什么论文啊，没有这个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够贴切我们生活或者实际修行的一些内容啊，包括我们在打坐用功啊。弘法过程中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楞严经里面有提到的，我们就给它做一个引申。换句话说呢，我是跟大家一起来导读，大家来一起共同的这个学习一下经文，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时间上呢，可能就会以后学起来就会快一点。